我听过有人说呢，女性那个友谊世界呢比男性呢是复杂很多的。男性呢大多数他们那些朋友呢都是称兄道弟，最多呢分两种而已，一种就是知己，一种就是朋友。而女性的朋友呢原来可以细分很多不同的级别的、哦。我看过了有什么级别呢，其中有几种呢就叫做 BBF， 好姐妹、闺蜜、知己、好友、普通朋友、 High by Friends。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BBF 啊？啊即不知道，即你不是女人是吧、啊、女性朋友才知道。他说那个 BBF 即是 Best Friend Forever 这样解。我自己估计女性的 BBF 应该跟男性的知己级别是差不多的。咁咧又問啦，點樣先至可以做人嘅 BBF 咧？咁原來女性都有啲要求過，佢話咧起碼要有七大特質嘅。咩特質呢？佢話咧嗰個 BBF 咧要永遠係你嘅靠山嚟嘅。第二個特質咧就係、是、讓到彼此會變得更加好啊，有好嘢會同你分享啦，例如佢嘅化妝品啊、減肥方法咁樣。同埋咧，佢唔會批判對方嘅，佢會同你企埋喺同一陣線。另外一個特質咧，就係、是、如果你憎一個人咧，你話俾佢聽你唔中意邊個咧，佢會比你更加憎恨嗰個人嘅。又或者咧，見到你嘅地方咧，一定會見到你個 BBF， 就好似咧孖公仔咁樣。呢樣先犀利啊！佢話咧，你唔使用言語溝通嘅，你俾一個眼神佢咧，佢就完全明白收到你想講咩噶啦。最後咧就係話。冇咗佢咧，你唔能够想象到冇咗佢你系点样生活落去嘅。咁男性嘅知己系咩咧？那个 BBF 都几难啦，我应该我做唔到啦，同埋我都未有嘅暂时。咁男性嘅知己系点样嘅咧？咁啊简单啲嘅，原来佢话咧可以同嗰个知己咧无话不谈啊，无论你系伤心嘅嘢啦、开心嘅嘢啦，或者系好瘀嘅嘢咧，都可以同佢讲嘅。可以毫無顧忌咁講俾佢聽啦，而嗰個人咧係會好耐心咁聽你講，同你一齊去面對困難嘅。咁我查過咧，究竟知己係咩意思呢？咁原來知己咧係指了解、賞識自己嘅人，係明白你嘅摯友或者密友，係你最親密嘅朋友，係可以咧彼此有親密關係同埋有共同志向、一生難求嘅朋友。而知己是友情的最高境界。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叫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啊？我不知道大家呢，如果我刚才讲过知己的条件，你找不找到这些这样的知己呢？没什么反应，真的找不到是吧？其实今天的正道经文呢已经是讲到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在经文里面呢，透过三个场景和三段对话呢，我们看到约拿丹和大卫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这种难得的知己关系。第一个场景呢，就是一至到二十三节，是约拿丹和大卫的对话。我想呢和弟兄姊妹一起读出一至二十三节，我会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经文呢印在程序表，虽然细粒一点，但你们后生应该看到了。我先读，大卫从拉马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面前，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要寻索我的性命呢？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确实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所以他说这事不要让约拿丹知道，免得他受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我离死只差一步而已。大卫对约拿丹说：看啊，明日是初一，我必须与王同席用餐，求你让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傍晚。 你父亲若说好，你的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大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行恶。约拿单说：绝无此事，我若确实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怎么会不告诉你呢？约拿单对大卫说：来，让我们到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我父亲若有意害你，而我不告诉你，送你平安地离开，愿耶和华重重惩罚约拿单，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就是耶和华从地面逐一剪除大卫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断绝恩惠。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叫他再起誓。到第三日，就是走，就要走一段长路下去，去到你预示那天所藏的地方，在以色列磐石的旁边等候。看啊，我会派同仆说去把箭找来。我又对同仆喊说：看啊，箭在你的这边，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平安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一定没有事。至于你和我，我们所说的话，看啊，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作证，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此刻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都可以专注来到你的面前去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求父上帝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无论是讲的听的，预备我们的心去领受和回应，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两个礼拜之前呢， Erica 传道讲到扫罗因为妒忌大卫而想杀他，大卫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扫罗知道大卫在拉马的约拿，所以就走去要捉大卫了。大卫服侍扫罗王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他不敢再回去，因为扫罗要杀死他。大卫面对扫罗的追杀，他再次逃走，而身处险境的大卫，他走了去找约拿单，找他帮。大卫呢，见到约拿单的时候，他问约拿单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令到扫罗要杀他。但是约拿单答大卫说绝无此事。如果大家还有记忆，在十九章一至七节的时候，扫罗曾经告诉自己的仔听约拿单他要杀大卫，于是约拿单就为大卫讲好说话，他成功说服了扫罗不杀大卫。在十九章六节那里，扫罗是这样讲的，他听了约拿单讲的说话之后，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说绝不杀他，即是他不会杀大卫的。所以约拿单是好信任他爸爸，不会瞒住他呢就去害大卫的。于是呢，大卫想了一个方法去测试扫罗是不是真的想杀他。初一呢是每一个月的安息日，是一个重要的节期，家族要庆祝啦，同埋要献上一些特定的祭物。而扫罗王他的亲密伙伴呢都会去参加这个宴会。大卫说呢，看看扫罗王对大卫的缺席反应呢，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杀大卫了。如果知道了结果之后，约拿单呢就会用同他同大卫一起商量那个暗号呢，去到约定的地方通知大卫。我会想 大卫被扫罗追杀，为什么他会去找杀他扫罗的那个儿子去求救呢？而作为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他为什么要帮大卫呢？断估大家都不会去为一个想杀你的人，你走去找他的儿子求救的嘛，是吧？如果我问有人请你答应帮他一个忙，你会怎样回应的？有没有人是问都不问帮什么忙就立刻答应会帮忙的？有没有？有没有人举手？如果有举手，多谢多谢，我看到有人举手，麻烦你写下你的名字，因为 我相信教会有需要帮忙的时候都可以找你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人无端端走来找你说要你帮，就算几熟的朋友都好，第一时间的基本反应的心会窒一窒的，然后在自己想为什么你会找我帮，要帮什么呢？这样那个口就会说，你说给我听你想我帮你什么先，看看我做不做到我先答应你，这样这个是普遍的反应。大卫走去找约拿丹帮，我们看看约拿丹怎样回应。第四节那里是这样说的，约拿丹跟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从约拿丹的回应，我们知道原来约拿丹跟大卫的关系都挺深厚的。约拿丹甚至没有问过大卫，不知道大卫求他什么，就已经答应说一定会帮他搞定。这一种是没有保留、没有猜忌、没有怀疑的信任关系。他们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大卫才向约拿丹求救，他相信约拿丹会帮他的。看到这里我又会问，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关系呢？第八节呢，大卫向约拿丹求救的时候，他说施恩，叫约拿丹施恩给他的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立约。恩和约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神学用词。恩这个字的含义是很丰富的，包含了恩慈、忠诚、爱、仁慈等等的意思。而恩或者我们讲恩慈是跟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有关联的。这个恩是用来描述神的爱。在撒母耳记二十章，恩慈只是用在约拿丹和大卫这两个朋友的盟约关系上面。从这个关系，我们知道为什么约拿丹和大卫可以建立这个没有保留、没有猜忌、没有疑惑的信任关系。原来他们的友情不是单纯因为大卫在战场上打败了非利士人，约拿丹被大卫的英勇行为吸引而建立的。他们的友情是源于爱的立约关系，这个关系是透过他们彼此用忠诚去对待对方而维持到的。所以呢，约拿丹在第十二节那里说，耶和华他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作证来立誓，如果他知道他的父亲要加害大卫的时候，他会帮助大卫平安无事地离开。从十二到十六节的对话内容，我们看到约拿丹知道这件事是有关以色列的未来，而不是单单纯粹是他和大卫个人的事。我们看到约拿丹他祈求耶和华和大卫同在，就好像之前和他的父亲扫罗同在一样。耶和华和大卫同在是大卫可以兴起的主要因素，现在竟然由扫罗的儿子为大卫祈求。原因很简单，就是约拿丹意识到神已经离开了他的父亲扫罗，而他愿意为以色列的将来着想去祈求耶和华和大卫同在，因为扫罗已经成为以色列的过去。约拿丹祈求大卫在十四、十五节是这样说的，他说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永不可向我家断绝恩惠。我在这里看到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和约拿丹的角色调转了。原本是大卫面对危险走去找约拿丹求救，现在变成约拿丹因为预见自己和他的后裔在将来会遭遇到危险而寻求大卫的帮助。大卫要求约拿丹施恩， 约拿丹亦都要求大卫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他，同埋永不可向他的家断绝恩惠。十四节的慈爱恩待，十五节的恩惠，和第八节的施恩，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这两个朋友要求对方用恩慈、忠诚、爱、仁慈去对待自己，是因为他们的盟约关系。约拿丹知道大卫将会成为王，亦都知道扫罗家将会成为这个未来皇帝的敌人。约拿丹向大卫表明自己不会同大卫为敌。约拿丹要求大卫发誓，这个誓言是用爱做基础的，同十八章一节和三节是互相呼应。十八章一节那里说，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心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十八章三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立约。约拿丹和大卫对待彼此的态度和行动，反映了盟约当中恩慈、忠诚、爱和仁慈的元素。第二个场景是记载在24-34节，当中是记载了约拿丹和扫罗在宴会里面的对话。我想请各位读单数节，我读双数节。我先读，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王要坐席用餐。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因为他说大卫或许有事，偶染不洁，还未得洁净。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恳求我允许他回百利行去。扫罗向约拿丹怒气大发，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怎么会不知道你选择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也使你的母亲露体蒙羞呢？约拿丹回答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他在初二这天没有吃饭，因为他为大卫受烦，又因为他父亲羞辱了他。多谢各位，这些可以等一下先再读一下。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在首节的第一天大卫就没有出席。扫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反应的，因为他自己以为大卫不洁净，所以要缺席。如果我们参考利未记七章二十节，律法是定明了不洁净的人不能够食祭物的。不洁净有很多的原因，例如是触摸过尸体或者是梦遗。但是在节期第二日大卫仍然缺席，就显得有点不寻常了。如果大卫因为触摸过尸体或者生理上有不洁净，根据利未记十五章十六节那个律法的指引是这么说的，只要沐浴清洁就可以了，而不洁净只是持续维持到黄昏就结束了。所以扫罗就问他的仔约拿丹了。我们留意在27、30和31节，扫罗三次提到耶西的儿子，他似乎憎恨大卫到一个地步，甚至连讲大卫的名字都不肯。约拿丹就照着与大卫的约定向扫罗解释。我们留意到字里行间，其实约拿丹是企图保护他的好朋友大卫的。大卫哥哥叫大卫回家乡过节，似乎不是一些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当 扫罗听到呢度，佢就开始失控啦。佢好嬲，大声咁咒骂自己个仔约拿单。第三十节嗰度佢咁话，佢咁样闹佢个仔啊！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嘅，我怎么会不知道你选择耶西嘅儿子自取羞辱，也使你母亲露体蒙羞呢？嗱，呢度话咧，你这顽梗叛逆之妇人所生咧，喺希伯来文嘅惯用语里面咧，其实嘅意思系你又顽梗又叛逆，使你母亲露体蒙羞，系指佢由一出生开始已经系耻辱嚟嘅。扫罗喺好嬲好嬲嘅情况底下，佢睇到佢个仔约拿单拣咗大卫，佢认为个仔系自取羞辱啊。所以咧，好嬲咁闹约拿单，又顽梗又叛逆。佢嘅出生系佢嘅母亲嘅耻辱。点解扫罗要咁嬲啊？扫罗喺三十一节，我哋知道个原因啦。扫罗对佢嘅仔约拿单咁话，佢话只要耶西嘅仔还活喺世上一天，你同你嘅国必保不住。现在你要派人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因为他是该死嘅。扫罗咁嬲，系因为佢知道自己嘅将来佢会失去王位，但系佢接受唔到呢个结果。扫罗咁嬲，因为约拿单明知会有呢个后果，但佢仍然走去帮大卫。扫罗认为冇咗大卫，佢就可以保住自己嘅王位。虽然扫罗咁嬲，但约拿单咧仍然尝试尽佢嘅能力去说服佢嘅父王，就好似上一次咁样。他提醒他的父王扫罗是他的父王扫罗，告诉他大卫是没有罪的。听到他的儿子约拿单这样说，站在大卫那边，对扫罗来说，他自己早已经被神拒绝，现在甚至连自己的亲生仔都要背叛他。所以扫罗忍无可忍，他要怎么做？三十三节告诉他，他向自己的儿子约拿单择枪要刺他，就好似佢早前要杀死大卫一样，佢而家要杀死自己个仔。到呢刻，约拿单终于知道大卫系啱嘅，佢个父王真系要杀大卫。佢为大卫自己嘅好朋友好受烦，亦都为自己被父亲羞辱而受烦。大卫缺席宴会，约拿单为佢解释，扫罗嘅反应就已经暴露咗佢要杀大卫嘅企图。约拿单肯定大卫是无辜的，他没有对扫罗做过任何坏事或者错事。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讲过一些说话，在十五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说，他说给扫罗听，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二十六节，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廿八节，撒母耳对扫罗咁讲，佢话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把这国赐给另一个比你更好嘅人。扫罗失去神嘅同在，失去王位，系佢自己咎由自取嘅，同大卫无关。第三个场景咧，就系三十五到到四十二节，就系约拿单同大卫嘅诀别。我都好想邀请大家同我一齐读出三十五节。次日早晨，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定的时间到田野去，有一个小童仆跟随他。约拿单对童仆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仆跑去，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仆的前方。童仆到了约拿单落箭之地，约拿单呼叫童仆说：箭不是在你前方吗？约拿单又呼叫童仆说：快去，不要站在那里。童仆就捡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这事。约拿单把他的弓箭交给童仆，吩咐他说：你拿去城里去。童仆一去，大卫就从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他们彼此亲吻，一起哭泣，大卫哭得更悲哀。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因为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以及你我后裔中间作证，直到永远。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去了。约拿单走到去同大卫预先约定的地方。我们从约拿单对同仆的指令，大卫已经收到扫罗确实是要杀他的信息。约拿单对同仆讲的说话是与大相关的，他给同仆的指令38节那里说快去，不要站在这里，其实也都是给大卫的指示。这两个好朋友这一次的会面之后，大卫会继续他的逃亡生涯。是后来大卫在西弗旷野树林的时候，约拿单曾经同大卫会面，那次是他们人生最后一次的见面。之后约拿单和他的父王扫罗就一起战死在沙场上面，而大卫也都为他们作了一首挽歌。这一次的会面我们看到是很痛苦的会面，当中充满了泪水，因为这两个挚友他们即将要分离，他们是面对着生离死别。约拿单祝愿大卫说平安，这个是一个诀别的祝福。这个祝福对即将要开始逃亡生涯的大卫来说是很重要的。约拿单在刚才读的22节，约拿单曾经跟大卫说他用射箭做暗号，如果他说箭在你的前面，你就要离开，因为是耶和华差你去的。在这个这么痛苦的时刻，约拿单仍然相信神在作紧工。他对大卫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以及你我后裔的中间作证，直到永远。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想起有一首歌叫《友谊之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应该是小时候听的，我都不太记得。这几句歌词是这样讲的，他说人生在世上有多少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今日别离共你双双握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日且有暂别，他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大卫和约拿单虽然离别，但在神的面前，他们所立的盟约使到他们的知己关系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看完约拿单和大卫的故事，我看到他们的友情当中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之间有互相信赖的爱。约拿单是扫罗的仔，大卫竟然向他求救，这是一个很大的信任，就好像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赌注一样。约拿单要求大卫照耶和华的慈爱待他，不单单在他活着的时候免他死亡，就是到耶和华在地面逐一剪除大卫仇敌的时候，亦都叫大卫永不可向他的家断绝恩惠，亦都是约拿单对大卫一个很大的信任。同样，约拿单是用自己和他后裔的性命来做一个赌注。此时此刻，大卫靠住约拿单去救他的性命，而将来大卫成为王之后，约拿单要靠赖大卫救他和他的后裔的生命。其实弟兄姊妹同人建立信任的关系有时是需要冒险的，就算在教会或者在信仰群体当中也都是一样。我自己曾经都试过被我信任的好姊妹出卖。我在年轻的时候回教会，在教会侍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姊妹，我们无论性格、兴趣、喜好都很似的，我们又在同一个岗位服侍，所以我们都很合谈的，时时我们会一起去侍奉、祈祷、吃饭、聊天，渐渐我们就建立了一个闺蜜的关系。我们会互相跟对方倾诉我们的心事，甚至是我们不会告诉人的心底秘密都会告诉对方听的，因为我们相信对方不会告诉其他人听。但是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底下，被我知道他将我的秘密告诉其他人听。 当我知道的时候，那时我觉得很受伤害，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再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但是基督的信仰是强调信徒透过跟神相交，跟弟兄姊妹相交去建立关系的，而相交是包括了内在生命的分享。我们看到约拿丹、大卫他建立那个友情是要冒险和作出自我牺牲，但因为有神在他们中间，所以他愿意踏出这个信赖的一步。如果我们不愿意踏出这一步，是不可能跟弟兄姊妹建立到深入的关系的。我在团契的当中，我教新生命、新生活、门徒和团契这一课的时候，我和我的弟兄姊妹分享了我最近一个很挫败的经验。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在这里说我有个什么挫败经验。但虽然我是牧师，但我亦都会遇到困难、挫败的时候。当我教导弟兄姊妹什么是团契的时候，我亦都享受和投入和弟兄姊妹的团契相交关系。我相信弟兄姊妹会明白我，不会耻笑我，所以我很放心地跟他们分享我自己一些挫败的经验。约拿丹、大卫他们彼此欣赏，爱对方好像爱自己一样，这种关系是基于他们彼此忠诚的盟约关系上面。如果我们想跟弟兄姊妹建立这些关系，是需要踏出信心的一步，而我们有信心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第二个特质就是约拿丹和大卫之间，他们的爱是可以彼此祝福的。在约拿丹和大卫彼此忠诚的关系里面，其实是充满了对家庭 和盟约之间的冲突。约拿丹要承担作为扫罗仔的责任，但是现在扫罗要杀大卫这件事，令到约拿丹和大卫之间的盟约和约拿丹对家庭的忠诚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为什么约拿丹要为大卫愤怒、伤心和得罪他的父王呢？因为约拿丹明白扫罗要杀大卫这件事不单单是他和大卫个人之间的问题。扫罗对他的仔约拿丹这么生气，发这么大的脾气，因为他认为约拿丹应该将继承王位这件事放在他和大卫个人盟约的上面。但约拿丹知道他对大卫的忠诚不是单单对一个朋友的忠诚那么简单，而是对一位将会替代他成为王的人。他请求大卫用恩慈待他，是对王的要求，而不是对一个朋友的要求。约拿丹不是单单为了保护他的好朋友，他更是看到大卫是以色列的将来。约拿丹为了遵守和大卫所立的盟约，他就一定要违抗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父亲会失去王位，又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将来。约拿丹夹在他的父亲和好朋友大卫之间，其实是很痛苦的。但约拿丹甘心放弃自己的利益，和他甘心乐意去祝福大卫。约拿丹选了违抗父亲和放弃个人的利益，这样不是单向，不是一厢情愿的付出。大卫也同样用爱和忠诚去祝福约拿丹和他的后裔。在撒母耳记下九章一节、三节和七节，我们看到当大卫成为皇帝之后，他做了什么事。大卫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第三节大卫又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我要至神的慈爱恩待他。然后呢，他们有一个仆人对大卫说，他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仔，双腿是瘸的。大卫后来跟约拿丹的仔说，他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向你施恩，把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你。同时你也可以常常与我同席吃饭。 大卫对扫罗的一家对约拿单的忠诚是由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就算在他成为王之后仍然遵守同约拿单的约定。在人际关系上，恩慈其实是指一个人对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额外的付出，这个额外付出是超出那个人的本分，而这个恩慈的行动是出于爱的。我们想想，神用恩慈待人是出于爱、恩典和怜悯，所以神无条件地给救恩我们。当人经历了神的恩慈之后，就好能够好像约拿单和大卫一样，彼此用恩慈对待，成为对方的祝福。约拿单和大卫的关系令我想起新约使徒保罗的一些教导。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那里说，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假如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假如一个肢体得光荣，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光荣。其实不单单是雪中送炭的人才是朋友，其实如果在你得意的时候真心诚意为你高兴祝福你的朋友，显得更加可贵。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几时开始扫罗要想杀大卫的？其实就是由十八章那里说，由妇女高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在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万众瞩目的时候，扫罗开始想杀他的。约拿单和大卫用爱和忠诚彼此去对待对方，让我们知道建立友谊的目标不是为了自我满足。如果只是追求自我满足，是不能够经验到这个彼此忠诚的关系。忠诚是需要尊重承诺，关注对方好像关注自己一样，是要付出而不是问人收取，是忧喜与共，是愿意放弃个人的利益。这种的关系不是单向的，是彼此的付出互相接受的友情。第三个特质就是约拿单和大卫之间的爱是以神为首的爱。在约拿单和大卫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多次提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约拿单和大卫有这种令人羡慕彼此忠诚的友情，因为他们之间是有神的。约拿单和大卫不单单享受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更是同心的去服侍神。大卫承担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是服侍神，约拿单用违抗他父亲的命令去保护大卫，放弃个人的利益，同样是服侍神。约拿单和大卫在不同的岗位上用不同的身份去服侍神。在五月四号团契周会上，我收到团契弟兄姊妹送了一份礼物给我。他们送了一幅Simon 和我和弟兄姊妹在家聚时候拍的一幅照片给我。他们将我们的照片放大了，然后用相架镶起上来。乍眼看呢好像没什么特别，但如果仔细看呢，我发现呢那幅照片是充满了弟兄姊妹的家庭照片在里面的。就在 Simon 和我的头上面、面上面、身上面有弟兄姊妹，而在弟兄姊妹的家庭里面也有 Simon 和我。其实这份礼物呢所表达的爱、所表达的情意是很深很重，对我来说呢是钱都买不到的。我有想过带给大家看的，但因为实在太宝贵，我怕有什么损失我收起了。如果有机会你来探我的时候，我给你看看。这件事令我想起呢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的一些教导。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的，他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我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并且共享这位圣灵。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反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各方面向着基督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靠着他全身都连接得紧凑，百节各按其职，照住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使徒保罗咧好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被神呼召出来的信仰群体。换句话来讲，基督是所有信徒的头，信徒互相为肢体，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咧想象一下，在这个头和身体、肢体与肢体之间不能够分割的关系里面，我们一起为着耶稣的缘故，在万民的当中传讲福音，彰显神的智慧，透过敬拜彰显神的主权和荣耀，按圣灵所分派的恩赐各尽其职，建立教会，实践信仰，见证福音的大能，建立彼此相爱的团契，互相建立和守望，一起在世界上服侍和关怀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这一幅其实是一个很美丽以基督为首的爱的图画。当我们羡慕约拿单和大卫的时候，希望能够好像他们一样找到知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教会里面建立这些爱的关系，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而是透过这个关系去见证神和服侍神。我曾经听见有人说，他说基督徒的是活在一个与信仰前后矛盾和价值观和行为不一致的情况底下。他们说基督徒说要爱神，但又不肯遵行圣经的教导，说要爱人，但又不愿意接纳和自己性格不相似的人，说要回说团契生活很重要，但又不是时时回团契。如果他们所说的是真的真实情况，我们会不会说想在教会找到知心的朋友，但是又在小组的当中和弟兄姊妹保持距离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经历过基督的爱和救赎的信徒，是可以在教会里面建立好像约拿单和大卫一样这种单纯不计身份、不计地位、不问好处的爱的关系。只要我们每一个都愿意和弟兄姊妹坦诚地分享我们生命里面的挣扎和感受，同时又愿意聆听和接纳弟兄姊妹坦诚分享他们生命里面的挣扎和感受，我邀请各位呢踏出信心的一步，和弟兄姊妹去建立这种真诚的关系。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也都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很渴望在这个冷漠看重个人需要的世代，能够在教会的当中和弟兄姊妹建立单纯不计身份、不计地位、不问好处的关系。但我们又很害怕在当中受到伤害，我们求父上帝你帮助我们存着对你单纯的信心，坦诚地和弟兄姊妹相交，让我们不怕彼此分享自己的软弱和挣扎，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信仰群体的当中建立到源自你的忠诚爱的关系。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